大家晚上好。好，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上我们的汇编啊，《杂安经》汇编我们的讲义是上到257。上个礼拜是上完了228经嘛，哈。那今天是上229，那229经其实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经文也没有什么太困难啊，但是如果你看论的话呢，你就一个头两个大了。不过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就是我们看论的时候呢，要有耐心多看几次哈，其实看懂了是蛮有意思的。我待会我把我理解的论哈，我会带大家画一个图表啊，因为它是帮助我们对于经义是比较深刻的。那上个礼拜在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就是我有一些口头上说明的一些典故啊，名相也好哈，有些时候他们也想知道那个字是怎么写啊，或者是这个经的出处。比如说上个礼拜我有提到一个老太婆，她在僧团里面煮饭，那一个老太婆你们还记得吗？啊，那我回去查了之后，也还好这个同学有提醒我，我回去查之后，其实我不是说她正果嘛哈，那其实她是正三果啦。他没有到四果，他正三果。然后呢，他用天眼啊，就是观察比丘之后呢，没有正果，那所以他就帮忙比丘，就是帮他们调理好这个色身啊。那食物是有帮助这个修道的啊，所以这些比丘后来也都得到了啊，都正果。那这一个典故呢，我暂时还没有查到那个巴利文的出处哈，不过我之前我查回去，我这个典故的出处是来自于这个缅甸班地达禅师的书啊，就是《解脱道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解脱道上》啊，是在102页，《解脱道上》哦，它的书名就是《解脱道上》哈，就是班地达禅师的开示，它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故事啊。那另外我有跟大家提到说，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对于法跟义啊，那个义我说除了意义之外还有利益嘛，对不对？那我就提到这个义是阿塔啊，那这同学就问说这个阿塔是怎么写啊？他梵文字是这样，就是阿塔，所以它有两个意思。我上个礼拜有说佛法说法劳逸，逸劳逸，或者是说法还有逸，在佛教的经论里面经常这两个字它是对应的法跟逸。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法逸法逸，法其实就是名相，逸呢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意义 meaning 啊，就是它的意思。第二呢就是这个法相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好处啊，那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要补充的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从229开始啊。那229经佛陀是在这个居楼收调牛聚落啊。那世尊告诸比丘，我现在要为大家说法，那这个法义呢初中后都是善的啊，就是那善的意义，那善的作用啊，纯义满净，梵行清白啊。那这一部经就叫做六分别六入处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有经名，对不对啊？那这一部经的重点跟我们上面所讲的是相同的，就是根入处，就是六根 对于六根不如实知，然后六尘啊，就是色声香味触，然后六识啊，就是眼识乃至意识，还有呢就是眼处乃至意处啊，那还有呢眼处生受乃至意处生受，这些都不如实知。那不如实知有什么问题呢？啊，它的问题就在下一页啊，就是不如实知的话呢，不如实知见，我们请看下一页哈。那愚眼懒浊，好，就会升起第一个烦恼，就是懒浊啊。那其他的也是如此啊，其他的也是如，就是眼，就六根、六尘哈、六境或者六识乃至六受。都一样，就是会升起懒浊。那第二段呢，他接着说，那除了懒浊以外呢，就是他相关的这些烦恼也会跟随着升起的。比如相，这边是写相应，对不对？但是呢，在第四段啊，大家看一下第四段，他对应的下面的翻译是，第四段是什么？不懒浊故，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什么？不相杂，对，它下面的翻译是相杂，上面第二段的翻译是相应，对不对？不过我想，可能都有它的意思哈。如果跟懒浊相应，也可以这样解啊，或者是说懒浊相杂，这个相杂可能就跟杂懒一起嘛啊，也可以用杂也可以啊。余暗故念。劫夫其心啊，回到第二段哈。如果我们在六根门当中啊，生懒浊的话，那烦恼就会系缚我们的心。那系缚我们的心，其实不是就是没事哦。系缚我们的心，主要就是长养我们的五受蕴，不是长养我们的五蕴而已哦，它是五受蕴，就是我们对这个五蕴呢会更加的执着的意思，因为受是执着嘛啊，所以它是长养五受蕴。那长养这种受蕴啊，取蕴之后呢，那就会产生三种爱，就是当来有爱，有没有？第二贪爱，第三比比乐着，三种爱皆细皆增长。那这个刮胡是导师家的嘛，对不对？刮胡是导师家，那导师怎么知道是比比乐着呢？那大家就要看第四段了。导师是看经文哦，他看得很详细，他是上下比对的。你看第四段的第二行有没有？当来有爱，贪喜比比乐着，有没有？你就知道呢，上面的翻译是少了一个爱，有没有？少了一个爱。那我们回到第二段，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懒浊呢，会滋养我们的五受蕴，而且会让我们的三爱呢更加的增长。那增长爱之后呢，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身心就会疲厄。这个疲厄呢，在第四段的翻译是疲苦啊，是疲苦，就是疲劳啦，疲劳，骚然啊，骚然。然后呢，身心炽然、狂乱，然后身心都有苦的种种感受。那因为身体有种种苦的感受，恶性循环嘛，啊，就会更加升起烦恼。那于未来世呢，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就更加的增长。这个就是存一大苦蕴聚集啊，这个就是流转门。这个流转门啊，那这一部经它着重在爱懒，有没有？着重在爱懒的产生，那我们就会导致未来轮回的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补充讲义，三种爱是什么解释啊？大家看补充讲义187页，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187页。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的三种爱啊，但是我今天要教大家画一个图啊，就是我们看经论呢， 你如果学习画这种图表啊，改天呢你就可以记下来啊，可以记下来。那我们看187页最下面啊，补充讲义三爱。那《瑜伽师地论》卷86提到说，爱的自性，这个爱的特性呢有三种。第一，后有爱；第二，喜贪俱行爱；第三，彼彼喜乐爱啊，就是三种。这三爱呢，简单说可以分成两类，就是有爱跟境界爱。这个有爱就是自体爱啦，自体爱跟境界爱两种。所以三爱可以设为两爱啊，三爱可以设为两爱。但是他解释的时候呢，还是分成三爱来解啊。那后有爱是什么呢？就是有爱，这个有呢，就是生命的潜能啊，就是 power， 就是有，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啊，有爱，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生命懒惰而留下来这种后有的业力啊，后有的业力。那喜贪俱行爱呢，这个就分成两类啊，分成两类。一种呢是将得就是还没有得嘛，对不对？但是他一定会得，叫将得啊，将得现前境界，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是已经得的境界，已经得的境界。那已经得的境界呢又分成两类，一个是未受用，一个是正受用。大家会看吗？啊，将要得的境界呢，就比如说 OK， 我约人家8点吃饭，现在就是7点嘛，还没有发生，这个就是将要的啦，将要，而且是一定会嘛，因为我已经约好了，那个就是将得现前的境界。那已得的呢，已得的就是我已经8点到餐厅了，但是还没有点菜，还没有送来，点菜还没有送到啊，这个就是未受用。现前受用就是现在这吃着啊，就是这吃着，那这种就属于贪爱的这个境界爱的第一种。那境界爱的第二种呢，就是喜啊，就是彼彼喜乐爱，有没有？这个是希求未来的境界啊，所有贪爱。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画成图表的啊。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一段文哈、哦、记起来，就是你要画一个图表。我们说有三爱，第一种是什么？有爱，对不对？有爱。第二种呢？什么爱？贪喜俱行爱，对不对？贪喜俱行爱。第三呢？彼彼喜乐爱啊。好，我就不写完了哈。那我要教大家的就是说，三爱呢，论里面说可以设成两种爱，这个就是自体爱，对不对？这个就自体爱。那这两种呢？就是境界爱。所以我们凡夫的爱呢，不外乎自体爱跟境界爱。那自体爱比较简单，就是懒惰我们的五蕴身心。那贪爱呢比较复杂，所以呢论里面就教导我们，它可以分成两项。那第一项呢是什么呢？是将得的。将得哈，其实就是当要就是一定会得啊，一定会得，那是将得。那第二种呢是已得，对不对啊？已得。那已得呢，它有分成两类，一类是什么？未受用，还没有受用的啊。那第二类呢是已经受用的，就是正受用啊，哈，正受用，正受用。那彼彼喜乐呢？彼彼喜乐爱是什么？啊？ 对于未来的需求啦，对不对啊？未来需求，嗯。所以大家如果改天自己读书，可以把它做成图表，其实我们就可以记在脑海里，很快啊，嗯。好，那这个是三爱的补充。再来我们看补充讲义的188页啊 ,188。这个我们上次有没有讲过去了？还没有哈，还没有啊，这个还没有讲到啦。那等一下，那我们继续先看我们的经文。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是书本258页啊，书本258页。那上面已经有提过了，这个存大苦聚集就是流转门，那还灭门呢就是存大苦聚灭，这个是相反的。所以258页的第三段跟第四段呢，其实它是相反而已，相反而已啊。那我就不一一讲了啊，我们看看第四段啊。那第三段的意思呢，他说如果我们对于六根六识啊，不是六根六境六识六触六受啊，能够如实知的话呢，不染着，那就是接下来就是第四段。那不染着的话呢，也就不会受这个五蕴啊，不会受这个六根等等六受的系缚，那就会损减五受蕴。所以这个损减五受蕴呢是有意义的，就修道的意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六根啊，六境六识呢，就是我们如果不太懒着它，慢慢不懒着它的话呢，那我们对于它的一种未来的这种存在的潜能呢，就会慢慢损减它啊。那三种爱呢也会慢慢的消灭，那身不疲苦，心不疲苦等等啊，一直到身心觉乐故啊，就能够，因为我们不懒着它，所以呢我们就能够随意而安，身心能够安乐。于未来世呢，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悉皆消灭，这个就是苦存大苦聚灭啊。大家如果你详细去比对的话啊，第二段跟第四段它少了一个词，就是狂乱啊。在第二段呢有一个词叫做狂乱，但是在第四段呢就没有了，在第四段就没有啊，少了这个狂乱，嗯。它形容到很深入啊，就是如果我们懒着这个五蕴身心啊，身心都会疲苦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段啊，第五段就是划线的地方啊。做如是知如是见名为正见，修习圆满啊，所以大家把正见圈起来啊。那正见圆满之后呢，正智就是正思维，正方便啊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啊，这四个。然后再来后面有一句很奇怪的，他说前说正语正业正命修习清净修习满足，是名修习八生道清净满足。所以这个八这句话这两行字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它的次第会这么奇特哈。他说前说正语正业正命，他放在最后说，好像倒状句这样哈。我想到有两种可能，我去查了一个资料呢，他是说前说啊是指这个四不坏境，他前说哈是这个我查了资料，有一个人的解释是前说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就是四不坏境，意思是说见到位出国的时候呢，圆满了佛法身戒四不坏境嘛，对不对？那就是戒清净，那戒清净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这样。他的理解是这样啦齁。那再来呢，有了这个四不坏境之后呢，那他的那个其他的就容易圆满了，就是 啊正见啊正思维啊乃至正定这样啊。不过我有另外我自己的一个看法给大家参考啊，就是大家有听过我们前面有提过一部经，就是叫做静其戒直其见然后修思念处，有没有啊？那我想到这一部经为什么呢？如果我把那个前说哈，把它解释为静其戒，就是我们要修八正道之前呢，我们要先清净我们的正语正业正命，有了这个清净的戒心之后呢，再来培养我们的正见。那正见呢就是直其见啊，就是上面的流转门环灭门正见建立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修四念处啊，就是后面的正方便啊正精进啊，不正思维正方便正念正定讲啊。如果是按照这部经来套的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啊。嗯，那八正道如果圆满之后呢，那就可以圆满修习圆满四念处，那再来其他的道品啊，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修习满足，就是八正道能够收摄所有的其他道品，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哈，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查那个图表的话，就是在补充讲义的60跟61页啊，60跟61页，那我曾经有把那个八正道呢收摄所有的37道品这样啊。嗯，就旧的补充讲义啦哈。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八正道能够圆满所有的37道品啊。嗯，这个大家还记得吗？不记得的请举手。不记得的哦，只有两三个，那就全不记得啦啊。嗯，不管我的事啊啊。嗯，你们不举手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最后一段啦哈。若法应知，诶这一段很重要哈，我要大家念好了啊这一段啊。若法应知应了者，悉知悉了。若法应知应断者，悉知悉断。若法应知应正者，悉皆作证。若法应知应修习者，悉以修习。何等法应知应了，悉知悉了，所谓明色。何等法应知应断，所谓无明即有碍。何等法应知应正，所谓明解脱。何等法应知应修，所谓止观。若比丘于此法应知应了者，悉知悉了。若法应知应断者，悉知悉断。若法应知应作证者，悉知作证。应知应修者，悉知悉修，是名比丘断爱劫福正无间等究竟苦边。好，那这一段呢，嗯，蛮重要的。像那个开音法师那里的极精禅林啊，他就揭露这一段为早课，揭露这一段为早课内容之一啊。就是我发现的地方，这四句话是很重要的。大家如果你熟悉苦集灭道就知道，他就是在讲苦集灭道，对不对啊？何等法应知应了，我们什么法我们佛弟子呢应该要知了的，要了知的啊，要全部的了知啊，就是明色。明色就是我们的五蕴六处六根啊，啊五蕴跟六五蕴跟六根啊，就是我们的身心。那何等法应知应断呢，就是无明跟爱啊，无明跟有爱啊。那什么法要应知应作证呢，就是明解脱啊， 明解脱，我们上个礼拜有解释过，就是如果是阿毗达摩的解释，就是四果阿罗汉啊，明跟解脱是四果阿罗汉。那再来第四个呢，应知应修啊，那应该要修学的就是止观，止观啊，就是修定修慧啊。那所以这部经它强调的是修止观，为什么呢？因为戒呀、是你前面就应该要做好的，那你修止观才能够呢得力啊。所以他这边讲的苦集灭道，他就没有包括戒学，对不对？没有包括戒学，因为那个是必要的，所以不用讲啊。那再来呢？最后刚刚大家念最后一行啊，就是断爱劫缚劫福正无间等究竟苦边。这个正无间等就是现观的另外一种翻译。现观无间等，它的意思呢，就是它对于法已经能够很像照镜子一样啊，就是在它前面那么了了分明啊，不会有一点疑惑，就是叫做无间等，就是清正的意思，清正啊法性。好，那这部经大概是如此啊，就是它的大意是到这里啊，所以佛说是六分别六路处经。好，那我们来看论的解释啊，我们来看论的解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明跟有爱啊，大家请看补充188页啊，补充讲义188。明色我们已经谈很多了哈，明色我就不再解释。那无明跟有爱呢，就是188页的补充讲义最上面，在集一门主论说无明，他的答案是什么？如法运主论说，好像没有答案，对不对啊？那有爱呢是什么呢？他说是色界无色界的贪爱，所以你可以反过来推咯，无明就是欲界的爱咯，这样子咯啊，就是有爱是属于上二界的爱，无明就是属于现前啊欲界我们的爱，就属于欲界爱啊，也可以这样分啊。我印象中它是有也可以这样分的啊。那无明的话就如第二段这里所说的啊，就是不知前际后际，前后际啊，这个就是不知过去现在未来啦啊。啊，不知内外，不知业，不知一熟，一熟就是果报啊，不知善恶等等，那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无明就是不知道很多这些啊道理。那明跟解脱呢，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明就是三明啊，就是宿命明、天眼明跟肉尽明。解脱的话呢，就是心解脱跟慧解脱还有无为解脱啊，三种。那这个应该就是阿罗汉了啊。好，再来我们看全经大意，那这边就很长了啊。那这边我就是也要教大家画图表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啊。他说于其成就世间正见多闻的人啊，他有分成两类，一种是不定住正法者，一种呢是住正法者。这边只有讲不定住正法者，对不对？那这里说是成就世间正见多闻。最后一行他说得定住正法者的话，当知有五种殊胜正加行果称赞利益。就是如果我们要谈五种殊胜的话呢，他是一定要有禅定的人才说的，得定者说的。所以我们接下去要解释的五种殊胜者哈的利益啊，五种殊胜的果报呢，是指得定者的，得定者才有的啊，就是散乱者是没有的。那我们来看补充189页第一行，彼第一住正法者，第一住正法者。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分辨了啊， 因为这个是助正法者，前面那一页呢，他是说不定住正法者啊，这个不定好像就是不住正法者吧啊，因为正法者住正法者啊，我看一下，世间正见多闻有分成住正法跟不住正法，所以叫做不定住正法吧啊。可能可以这样分啊，就是世间正见多闻，世间正见多闻啊，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不住正法。第二类呢是住正法，所以他这个前面那一页哈提到说，不定住正法可能是就是他可能有可能住，有可能不住，所以叫不定嘛。那也可能是解释为没有禅定，也可能是不是？也可能为解释为没有禅定。但是不管如何啦，如果是说按照我现在黑板所写的哈，他不住正法跟住正法这一个，这两种人都是没有得定的，这两种都是不得定的，就是没有禅定的，不得定，不得禅定的这两种人。但是现在他论里面要讨论的哈，要拿起来说的是这一类住正法者这一类，他要说的是这一种，就是没有得禅定但是他住正法，没有得禅定但是他住正法，就像我们嘛，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大部分佛弟子都是这样，有正见多闻但是还没有得到禅定，但是他能够有正知见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啊，是因为我觉得啊，尤其大家现在网络上很方便哦，你随便去找阿含经哦，你都在外面都看到很多人讲阿含经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呢是乱讲的，乱讲的。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世间正见多闻啊，有分这个不正法的，不住正法的，就是他知见怪怪的，他不只是没有禅定而已，他也不是住在正法里面的啊，所以。这种还是不是我们要谈的，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一类啊，所以我们现在往下去看啊，你就知道其实它是针对这一类啊，就是有正知见的，有世间正见正知见的人，虽然他心还没有禅定，但是他可以慢慢的学嘛啊，慢慢的学。好，我们来看这个第189页第一行啊，第一住正法者，先由其心未得定故，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禅定啊，他虽然有正见没有得到禅定，所以呢没有得到禅定的缘故，那所以他的舌摩他知就是定了哈，禅定还有戒呢就没有办法完全清净，没有办法完全清净。所以我们的戒学要完全清净呢，还是要靠禅定的，还是要看禅定，所以禅定，所以戒律戒学要清净啊，不是只有就是事相上而已的，我们内心有没有跟杂染相应，这个要靠禅定来降服啊，所以禅定还是蛮重要的啊，在这一段的解释里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圆满啊，就是禅定跟戒学。第二行，第二住正法者啊，即此第二住正法者心得定故，诶，有另外一个人哦，他住在正法，但是他有禅定，清净先白，当知是第一殊胜加正加行果，称赞利益。所以第一种殊胜呢，就是 他是住在正法，也心是得禅定的。到这里可以吗？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按照这个黑板的图来看的话，这一边是没有得禅定的，对不对？这一边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我看要怎么画才比较好哈。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得定嘛哈。得定的人，那第一种他是怎么样？得定的第一种就是他可以把什么他知还有戒学让他清净先白啊。就是得定的话，它就是第一种啊，第一种，要怎么写？就是写一啦，哈、哦，写一，我看得定这样写啊，的第一种，普特切罗啊，得定的。好，再来我们看第四行。又比第一心未得定普德伽罗，他住在正法，但是心没有禅定，他对于所有的受所有的这一种境界呢还有他们的这种所依所缘住伴随顺不如实知那这五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六哈，注脚六，注脚六这边有提到说，诸受有种种差别啊，就是自性所依所缘住伴随转。自性的话就是三种感受，它不如实知，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它不如实知啊。所依就是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所缘呢就是六境，住伴呢就是种种的想啊、思心所啊善不善无记心啊，这个是住伴。那随转的话呢就是相应心，由依彼故三受随转啊，就是我们的心就跟着它转啊，那跟着诸受呢同生同灭啊，所依止处啊，随转就是随着它转了哈。那我们对于这种种的感受对于种种的感受，我们因为不如实了知，所以呢就会跟着境界走。简单讲就是这样啊。那回到上面划线的地方，由于不如实知，就会产生三种无智过患啊，没有智慧的过患。哪三种呢？第一，受杂染。第二，是杂染。第三，现法后法杂染。这个是针对心没有得禅定的人哦，没有得禅定的人啊，他会有这三种杂染。OK， 我下面就分，就是论呢，他就详解这三种杂染。受杂染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禅定，所以他对于什么感受啊，他就没有办法如实了知。当他接触到乐受的时候呢，他就产生贪爱的戏服。苦受的时候呢，嗔恚的戏服。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就是愚痴啊、愚爱跟睡眠的戏服啊，就是痴啦啊，就是、痴的戏服，还有睡眠啊。所以受杂染呢，就是对一个没有禅定的人啊，他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他都没有办法超越的啊，都会随着感受在走啊。所以大家有听过随着感觉走吗？就是这样，就是第一种啦哈、啊，就第一种啊。那第二种呢，刮胡二是杂染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是贪爱杂染，过去是念念不忘，未来是然后呢？细心啊，放不下啊，就是一直在想啊，梦寐以求的未来。那对于这三事啊，也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内心啊，这个就是对于 没有禅定的人啊，他对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都会单着啊。所以我们佛陀教导我们，过去不可得，对不对？那未来也是还没有到，不可得。那现在也是不应该懒惰啊。那挂湖山这个就比较长了啊，这里就分成现法跟后法杂染的过患。这里有四个圈圈啊，第一个圈圈呢，就是指这些杂染心啊，对于事啊，就是事杂染，还有受杂染，就能够产生感后有的业力啊，因为我们有了上面两种杂染啊，受杂染、事杂染，我们就会造种种的业力，感得未来的生死啊，让我们的后运啊后有的诸运呢，以后就有生长的因缘啊，就是如经文所说的啦啊。那再来第二个圈圈，那又因为我们增长所有的贪爱，爱呢有这里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后有爱，一个是资财爱。后有爱呢，就是我们对于未来呀、所有的就是未来生命的延续啊，会产生种种的爱着啊，我们希望未来的果报体那会比今生更好，那这种都是属于后有爱啊，后有爱就是果报体的爱着。资财爱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之具，生活之具啊。那追求的时候呢，我们会极生疲怠啊，极生疲怠。我们在现实的今生里面啊，我们追求生活的种种，觉不觉得很辛苦啊？就是这个了啊，就是这个资财爱了啊。没有得到呢，又一直想追求；得到了又怕他失去啊，所以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就不要他咯啊，不要他是最好的。好，第三个圈圈，第三个圈圈，若获得境界，如果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境界，就会怎么样呢？产生爱染，产生爱染。如果不得到呢？所欲不遂啊，就是想要的却得不到呢，就会自心燃烧啊，就会燃烧自己，求不得苦嘛啊。那得若得已失，就是爱别离苦咯啊。若得已失，就会产生愁恼啊，愁恼的苦。那这个就是属于现法的过患，现法的过患就是得到的生懒惰，不得到的不是，就是追求但是得不到的，就是燃烧的苦恼。那得到已经失去，就生愁恼，这种都是属于现法啊，现法的过患。那第四个圈圈呢，这里提到说有比作及增长啊，由于我们啊凡夫造作呢跟增长后有的业力，还有烦恼的力量的缘故，我们当来生死重苦啊，就会不断的延续啊。所以这句话呢，它就是祸业苦啦，大家有看到吗？我们由于造作跟增长上面的种种啊，那我们就会感得后有的业力、烦恼，还有当来的重苦啊，就是祸业苦不断的延续，这个就属于后法过患，后法过患。所以这三种过患呢，都是没有得禅定的人呢，他会获得的，他会获得的啊，就是受杂染、事杂染，还有呢现法跟后法的杂染啊。这没有得禅定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超越这些种种的杂染过患啊。那接下去一行呢，他是刚好就倒过来的，你看哦，他说第二心定普特伽罗，但是第二种如果他得到定的普特伽罗呢，他就能够于上相违，有没有？ 就是它不会有受杂染，不会有事杂染，不会有现法后法杂染，跟上面相违，它全部都能够超越。这个就属于什么？第二种殊胜的被称赞的利益啊。所以第二种殊胜呢，如果按照这里来说，这个论哈、哦、论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瑜伽师地论哈、哦？他的写作的方法很奇怪，他要介绍是第二种那个嘛殊胜嘛，但是他却讲负面的，他讲负面的那个第二种情况哈、哦，然后他说跟他相反就是第二种殊胜，你知道吗？第二种殊胜就是跟前面那个相反，所以第二种殊胜呢，我们讲得定呢才有五种嘛哈、哦，现在讲到第二种，对不对？想到第二种。但是他有没有讲第二种的过患啊？这个是未得定的嘛，对不对？上面是未得定的，这个也讲了 啊，这个也讲了。我要怎么画？好，这个也讲了啊，这个也讲了 ，OK， 现在就讲了两个啦，两种殊胜啊哈，现在要讲第三种殊胜啊，第三种呢，就是最下面啊，最后两行，他说：“于第一普特伽罗心未得定。”你看，他也是从负面讲的。他讲这个没有得定的普特伽罗呢，有情呢，于其无智所作过患，自他若智若他都不如实知，就是他对于自己自身的烦恼，他不如实知。那对于别人的啊，外在众生也有的，他也不如实知啊，他也不如实知。那最后一行他说，但是如果相对有禅定的人来说，他都能够如实知，这个就属于第三殊胜普特伽罗啊，就是第三殊胜的利益。所以现在讲到第三个了，那这个未得定的也有，对不对？这下面是得定的，这个是没有得定的。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190 第一行有提到说，又第二心已得定有情啊、哦，如果得到有情啊，得到禅定的有情，那对于上述的种种过患呢，他都能够了知。这时候呢，他已经进入了修所成地，那他就能够呢将前面所听闻到的无我正见呢能够用上来了。那他不管是在恶识中，这个恶识就是行住啊，行跟住啊，走路跟打坐啦哈、啊，走路跟打坐，那他都能够依于断戒跟无欲戒来修。那让一切菩提分法都能够圆满，那这个就属于第四殊胜啊，称赞利益啊，第四种殊胜。那这个他就比较站在正面的来讲了，对不对？他站在正面的来讲，第四种啊，他是站在正面来讲。所以第四种呢，得定的普特伽罗啊，第四种殊胜呢，他就正面来讲。那负面的他也有说啊，负面的就是他没有办法超越，没有办法进入修所成地啊，没有办法学习断戒跟无欲戒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又比第二心已得定的有情啊，他接下去也是比较站在正面的，他说如果已经得到禅定的有情，他将他多闻听来学习的这种毗婆舍那啊，那他就能够修学禅定，能够静置毗婆舍那，那依靠这个止跟观，能够让自己达到平等双运。平等双运就是止观双运啊，就是止观能够平衡啊，不会说止太强观太弱，或者是观太强止太弱，不会，它会止观均衡，这个就称为第五种殊胜啊。那上面第一行提到说什么叫做 所有多闻毗婆舍那住半支分，它的用词很难懂哈。其实它这个住半支分呢，就是指多闻呐、啊。多闻呢是毗婆舍那的住半支分，就是它的条件啊。我们要学习毗婆舍那，要多听闻这个方法，才知道怎么做毗婆舍那观。毗婆舍那就是修真实观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修止跟修观。那修止的话呢，就是舍摩他啊，舍摩他，刚刚我们讲过了嘛哈、啊，这个就是舍摩他。那这个是属于修定的。那第二个呢，修观就是现在所讲的毗婆舍那啊，与帕三呐 啊。啊他是写哪一个婆啊？波啊，波啊，毗婆舍那，那这个是属于观啊。那观呢，如果我们要稍微解释它一下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属于智相观跟共相观，智相跟共相观啊，这是属于毗婆舍那。好，那这个是属于第五种殊胜加行果啊，正加行果称赞利益。所以现在讲完了五种了，对不对？讲完了五种，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分这个得定跟未得定哈，它后面最后一段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关系啊。我先把最后一段讲完，我们再休息哈。那最后一段的话呢，他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获得这一种殊胜的止跟观，依于断戒呢，我们就能够应该骗知的能够正骗知，应该永断的能正永断，应该作证的能够正作证，应该休息的能够正休息，这个就是苦集灭道。苦的话就是正片知，正永断就是集，正作正就是灭，正修习就是道，就是苦集灭道。他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获得殊胜的止观呢、啊，我们可以依于断戒，能够完全的了知苦集灭道，完全的体证苦集灭道。那第三行，依于无欲界的话呢，啊，依于无欲界的话呢，它就什么呢？已知、已断、已证、已修。所以这个是已经哦，已经就是已经学过了的，已经完成了的啊。所以上面那个是正在发生，那下面那个呢，已知、已断，这个是已经发生，对不对？那它是什么呢？与所依的色还有名正知已知啊，对于名色啊，它能够完全的已经体证完了啊。那对于无名跟有爱也是已经断除了。第三，对于什么作证呢？就是明净智还有解脱烦恼。就是明跟解脱啊，我们说明跟解脱嘛哈，明就是清净的智慧，解脱就是解脱烦恼啊，已经作证。那什么东西已修习完毕呢？就是止跟观，止跟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它汇成我们所理解的道理哈。那这第五种殊胜情况啊，第五种的殊胜啊哈。正加行果称赞利益，它是能够进入这个见道位跟修道位啊。我们从后面讲过来了哈，从后面讲过来。其实它是讲一个修学次第来的，这部经。第五种殊胜这个地方哈，第五种殊胜这个，它有讲到什么呢？它有讲到。什么断戒，对不对？断戒还有呢，还有什么 欲界，对不对？其实这个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们前面有上过三种界，最后一种呢是灭界。那断戒呢就是见到位了，断戒就是见到位，那无欲戒呢就是修到位，那灭戒呢就是无学位。那刚刚我们提到第四种殊胜的时候呢，说这个时候呢是进入修所成位，修所成地啊，修所成修地啊。那前面是什么呢？你看哦，这个图表很可爱的哦，它这个瑜伽实际论，它不跟你讲前面的哦，它只跟你讲说第四种。大家你看呢、啊？你看这个190页哈、哦，最上面第一行，他说第四种殊胜。他是已经入了修所成地的人，对不对？啊，已经入了修地的人，所以第四种殊胜呢，就是他已经进入修所成地。那前面呢，他没有讲的哦，他没有讲，你要自己去想。我自己想的理解哈、啊，是前面三种呢，就是属于什么失地啦，失所成地，失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见道修道无学道。那大家说还少了一个什么？闻，对不对？那闻在哪里？闻在哪里？你们觉得闻在哪里？啊？不得定的啦，对不对？所以后来我自己想讲，可有可能是这样理解，就是未得定的这一些有正见的佛弟子，他要了解整个修学的过程，对不对？那这一个其实就是属于闻慧了，所以闻地呢其实就是这边还没有得定的，没有得禅定的，就是闻所成慧。闻所成慧呢，它是从出发心一直到正果，他都要完全了解的道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要去修的时候呢，要去断烦恼的时候，他是要修禅定开始的。你只有闻所成慧，你只有正见，只有持戒不够的，不能够降伏烦恼的，所以你一定要配合思所成地。思所成地的话，就是你要进入修学禅定了。你修学禅定之后呢，就进入思所成慧，慢慢的进入到修所成慧，才能够呢断种种的烦恼跟爱染，而得到见道修道无学道。所以如果按照这一个论的解释来说，其实他讲完了闻思修正，闻思修正啊。所以这个不住正法的人我们就不要看，如果是按照这部论来说的话呢，我们得这种世间正见多闻啊，啊闻地的这种佛弟子呢，他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啊，他是上面的所有的基础，他一定要建立。建立之后呢，他要修学禅定，修学禅定再修学智慧，他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觉得这一部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他的整个修学的次第也是讲得蛮完整的。好、啊，嗯，这样可以吗？你们想想哈、啊，有问题我们下课上课。下一节课再讨论啊，好，休息一下。